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八十讲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十八章，我们要从十二节读到二十二节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了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的失丧一个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以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我们在看到教会的启示，教会啊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六章就开始提到教会，因为彼得认出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并且教会还有天国的钥匙。这是十六章主耶稣所说的。现在主耶稣又提到这个教会，弟兄姊妹们知道教会从哪里开始？从羊，所以主要寻找亡羊。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要来寻找他的羊，这个是应验在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，这个是应验以西结神的启示，借着先知的启示。我们来看看以西结这个羊的问题，要从以西结那儿看，我们才能懂啊。旧约圣经呢，许多先知的预言都应验在主身上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找清楚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来寻找亡羊的。在旧约圣经，我们看第三十四章，以西结三十四章。这一大段很长，我要把它念一念。念一念呢，当中念的时候，有的要跳过来，重要的我们就念啊。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好牧人。第三十四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，攻击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祸在以色列的牧人，只知牧养自己。”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呢？你们吃籽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；受热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租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。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即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 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广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这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长老他们的领袖啊，都没有顾及他们啊，像这个坏牧人，他们只知道吃羊啊，羊羔子油啊，穿羊毛宰肥壮的啊，不需要这个羊，他们不懂得牧养羊。牧养羊有五件事：瘦弱的要养壮，有病的要医治，受伤的要缠裹，被租的要领回，失丧的要寻找。这我们现在做牧人也要懂得这个啊，五件事情要做才是好牧人啊，并且还要跟羊在一起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，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养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。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们注意这个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觅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。所以我们再看十五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主耶稣要来，就是应验这个预言。所以耶稣要寻找他的羊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特别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耶稣寻找他的羊，第一寻找的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。我们还记得这个马太福音呢，主耶稣也说，先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。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说的这句话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耶稣嘱咐他的门徒，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所以耶稣是好牧人啊，他来寻找他的羊，他要拯救他的羊。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呢，耶稣说，我另有羊，约翰福音第十章就另有羊，那就是外邦人，外邦人也是神的羊，我们都万国的人都是他草场的羊，诗篇一百篇啊，说我们都是他造的，都是他草场的羊。耶稣说啊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让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所以耶稣来寻找他的羊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外邦人也是主的羊，犹太人是迷失的羊，所以耶和华亲自来到地上做好牧人，来寻找羊。这就是这一段耶稣用羊的比喻。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主找到一个羊，比那原有的九十九只啊还高兴。所以我们不能让这小子里一个跌倒，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注意，不要绊倒人。 绊倒人的人有祸了，你还不如拿个大磨石穿着他的拴着他的脖子把他丢在海洋里头。所以我们要断然的处置，若有什么拦阻我们，我们要把它丢掉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他要懂得我们不能够绊倒人，不能让人因着我们迷失啊，看见我们有不好的见证把人绊倒。好多基督徒会绊倒人，人家说什么，哎，说信耶稣，说看他那信耶稣啊，我就不要信，这一句话就糟了啊。这就是我们绊倒人，我们做了不好的见证，我们有这个坏的行为行在人的面前啊，我们发脾气了，我们做坏事了，我们说谎话了，或者我们也去绊倒人了。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有好多事不能做，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自由，不是规条说让我们不能做，没有，但是为了怕绊倒人我们就不能做。比如说这个喝酒，吃烟喝酒，有的人问我说吃烟可以不可以，我就回答他，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。那一个传道人告诉他说吃烟可以不可以，说不知道，这个不应当，对不对？但是实在是如此，因为这个塔巴古啊，这才发明了七八百年，在圣经那个时代没有这个香烟，没有这个东西啊。那么你说让我怎么讲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个圣经教训说吃烟怎么样。但是圣经有一个最高的原则，就是你荣耀主的事儿你就做，不荣耀主的事儿你不要做，有益处的事儿你做，无益有害的事儿你不要做。那么现在拿这个原则来说，我们就知道抽烟是不可以的。抽烟第一个就是让人家看见啊，这个做个坏榜样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无益有损。那现在香烟一直大大的宣传说吃烟致癌，现在世界各国都发现这件事情，尤其现在美国研究说这个吃烟呢绝对的是对癌症有关系啊，并且吃烟的人要损失多少国家的这个经费，因为他要医治，因为他们是有福利制度啊，国家为这个事儿花很多钱。但是这个烟草公司他们又广告宣传得太好，引诱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就偷偷学吃烟了，所以他们要罚这些烟草公司，不准他们做广告，他们若做广告罚多少钱，并且还要捐多少钱出来做这个防范的工作。所以现在他们立法很严格，像吃烟这个东西有害，为什么还要吃啊？那么圣经里还说喝酒可以不可以，这个东西圣经里还说提摩太酒，你若有病了可以喝点，你胃寒喝点酒你暖胃。保罗还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不要喝水，喝清水，要喝一点酒，因为他有病啊。那么按照治病说的喝点酒是可以的。比如耶稣在这个啊迦拿婚宴的时候还使水变酒给他们喝，那么这样子说喝酒不是个坏事，喝酒是使人快乐啊，在快乐时候喝一点没有关系，但是醉酒就不对了，所以不能把酒当做一个嗜好啊。那么有人说，那么我们要不要喝呢？最好是不喝，因为你少一个嗜好，你少一个累赘，你就轻省，否则的话你喝上瘾了你就糟了，你就变成他的奴隶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有疑无疑啊，荣耀神不荣耀神啊，有见证没见证是一个关键，不是可以不可以。我们若不荣耀神就不要做，没有益处就不要做，有益处我们可以做， 所以没什么可以不可以，最要紧的是荣耀神不荣耀神，这个见证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得到这个教训，得到这个启示。那么假如我们的见证不好，绊倒了弟兄，那我们就不能做，就把他都挖出来，把他砍掉都可以啊，要断然的处置啊，不是让我们真砍手真挖眼啊，这是一种断然的处置，你就立时的把他丢掉，立时解决。那么底下怎么样处理弟兄的事儿？假如有人犯罪得罪你，你指出，趁着他两个人在的时候跟他谈，假如他不听啊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，他们都明白这件事，我们一同来劝告他。假如他还不听，就告诉教会，这里就有教会了，教会就是羊群所组合的啊，所以前面用失羊啊，寻找失丧的人，像羊一样把他们寻回来，然后就建立教会了。教会若不听教会，那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那他这个人灵根本不通达。所以人的灵要通达啊，一个通达非常要紧。所以长大成人，吃干粮，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要能够有智慧的灵来分辨好歹。有的人受了责备高兴，有的人受了责备就记恨。那么受了责备的人若是通达，他就知道人家说的对不对，若对了，我们应当欢喜快乐，应当接受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叫灵里头的通达。像这个不听教诲不听劝的弟兄，一定是个不通达的，这个灵里头堵塞，他灵不通啊，所以他不能够看透这个事情啊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那只好像外邦人一样，像税吏外邦人。底下主耶稣就说了一个聚会的原则，教会的权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就是我们的权柄，我们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我们可以奉主的名祷告，譬如疫病了，赶鬼了，这都叫权柄。假如我们在地上捆绑这个魔鬼，天上也捆绑；我们在地上释放这个人，在天上也释放。所以我们教会若是奉主的名，就有这个权柄，但是要两个人同心，所以这个同心合意也非常要紧。所以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，在天上的父就成全，这个是非常奇妙的。所以传福音的人呢，后来都是两个两个一对的出去，最要紧的是他们同心，主就与他们同在啊。也不是因为说两个人祷告神就听，说一个人祷告神就不听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神要我们同心合意，同时有两个人同心合意，主就在我们中间，这就叫教会。教会并不是一个房子，教会是人。只要有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，主就在那里，这就是教会。所以教会真正的意思就是在旧约叫做招出来的会众，在圣经里用的这个就是招聚出来的会众，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，他们聚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。所以这里主也特别说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要聚会，他们奉主的名聚会。假如他们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 主在他们中间，只有两三个人在那儿打牌，那当然主不在那儿啊，他们不能奉主的名打牌了，是不是？不能奉主的名做坏事儿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奉主的名聚会，在读经祷告，主就与他们同在，并且呢，这种他们的就产生教会的权柄，他们就可以运用神给教会的权柄。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，教会是能够捆绑撒旦啊，主耶稣已经胜过了，已经拿着死亡的钥匙，所以我们教会有权柄捆绑恶者，释放那些被魔鬼压制的人，这就叫福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，奉主的名聚会，哪里就是教会，哪里就有主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有教会的权柄，就可以捆绑，就可以释放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。所以不必有一个房子，有一个什么固定的一个地方，可能那里还没有主的同在啊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，这里有启示，有教训啊，也有一些属灵的知识，